美国之音的调查发现，中国政府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有关它向北韩提供成品油产品时未遵守既定的规则和程序。中国在提供有关数据时未有对出口的石油产品种类加以区分，而只是提供了一个以吨为单位的总数，导致联合国换算数字上的不准确。而且自去年9月份以来，中国未有按要求每个月去提交报告，这样表明了联合国有关北韩成品油供应量的报告制度存在着漏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唯一向北韩提供成品油的中国并未有报告向它提供汽油、柴油和煤油，咁就引发出北韩从边一度获得到佢所需要嘅呢啲产品嘅问题。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通过有关北韩第2397号决议，将朝鲜嘅总成品油进口量限制喺每年50万桶，并要求向北韩供应成品油嘅国家每个月去报告对北韩嘅供应量，以便核算总数。联合国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嘅网站列出咗从2017年10月份到而家，联合国成员国向北韩供应、销售或转让的所有精炼石油产品的每个月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显示，向北韩提供这些产品的国家只有中国和俄罗斯，而且自2021年份以来，俄罗斯就停止了对北韩提供这些产品。该制裁委员会是2006年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718号决议设立的附属机构，这个决议是对北韩首次进行核试验和其他核扩散活动的回应。美国之音韩语组记者的调查发现，中国政府虽然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了它向北韩供应的成品油数量，但自去年9月份以来就并没有按要求每个月提交报告，而是在两个星期之前一次性地提供了从去年9月到今年2月的每个月的数字，而且亦都没有提供所有具体的细节。联合国一位官员仲向他证实，中国政府只是简单地提交了以吨为单位的总量，未有讲明向北韩提供的每一种具体的产品。因此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就只好将这些以吨为单位的数字按照汽油的换算率将它换算成桶为单位的数字。但美国之音在对比了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交的月度成品油数量和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后发现，由于中国向北韩提供的成品油产品绝大部分都是润滑油和沥青，而不是汽油、柴油或者煤油，因此制裁委员会的记录的数字是不准确的。例如根据中国提交给联合国的报告，在今年1月到2月，中国总共向北韩提供了 2054.81 吨的成品油产品，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将它换算成 17116.568 桶，用的是汽油的标准转换率 8.35， 但根据它自己的规定，如果是残余燃料油的话，从吨转换为桶的比率则是 6.35， 如果用这个换转率的话，中国向北韩提供的成品油产品应该是 13,048.04 桶。联合国官员对此解释说，你只有在被告知出口到北韩的是哪一种产品时才知道使用合适的转换率。这位官员仲表示，中国在提交这些报告时继续不提向北韩运送这些产品的方式，亦都没有提供到参与这些交付的有关实体具体信息，而有关的决议明确地规定，安理会北韩制裁委员会应被告知参与进行这些合法交付的实体公司和船只的细节。这就表明了联合国有关北韩成品油供应量的报告制度存在着漏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海关的出口数据，中国政府向北韩提供的成品油产品当中大部分并不含有真正的石油产品，而主要是润滑油和沥青。联合国官员向美国之音透露，在北韩制裁委员会向中国提出具体的询问之后，中方回复说，中国向北韩出口的成品油绝大多数都是润滑油和沥青等产品，而不是汽油、柴油和煤油等燃料油产品。此外，俄罗斯从2021年起就停止了向北韩供应任何石油产品，那就意味着至少北韩近期并没有从任何国家合法去进口石油产品。 咁又提出咗北韓嘅汽油、柴油、煤油等燃料嘅產品嚟自邊一度嘅問題啦。你通常認為嘅精煉產品一般係煤油、柴油、汽油，呢個係北韓可能會大量消費同埋需要嘅三大能源產品。好明顯，佢哋確實大量使用呢三種產品，但佢哋未有將呢啲產品報告為中國出口嘅產品。所以究竟呢度發生緊乜嘢事，真係令人好奇。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威廉布朗對美國之音係咁樣分析㗎。今年3月24號，北韓試射咗一枚至今為止最大嘅洲際彈道導彈，引起咗美國、南韓同埋日本等國家嘅譴責。美國呼籲聯合國對北韓實施更加嚴厲嘅制裁。安理會第2397號決議中有，如果北韓繼續進行挑釁，安理會將會降低向北韓提供燃料上限嘅觸發條款。在北韓最近試射洲際彈道導彈之後，安理會是否會啟動這個條款，還是有待觀察。